今天我要介绍几幅是放邮递的配置以及问题诊断。那下一页，今天我们的议程主要有两大方面。第一方面是关于 NRPC 的邮件邮递，就是当用自己的露齿眼神过程调用这种协议方式的邮件邮递。在这个里边，我们会介绍一些基本的概念和配置，然后会介绍一个当面发的消息调回的一个新的功能，然后会介绍一些关于邮件性能的考虑因素，以及一些如何进行问题的诊断。那第二大方面主要介绍一些 Internet 的标准的协议 SMTP 协议，同样我们会介绍一些基本的概念和配置，如何防止垃圾邮件以及问题诊断。那最后我会给大家介绍一些我个人认为比较重要的几个 NoSQL 的参数。那我的介绍大概占用40多分钟，最后会给大家十几分钟的答疑的时间。好，进入到下一页。首先我先介绍 PC 邮件邮递的配置以及问题诊断。在这个之前，我先介绍一些基本的概念。首先介绍一下 Domino 的目录。Domino 目录就是 Domino Server 上 Data 目录下的 Names.nsf 这个数据库。今天在座的可能都是我们的系统管理员，所以大家都应该知道这个数据库是我们 Domino 服务器上最重要的一个数据库。所有关于 Domino 的配置信息基本上都保存在这个数据库里边。那这个数据库里边会有很多文档，包括服务器文档、个人文档、群组文档、配置文档等等很多。那跟邮件相关的主要有四大类文档：服务器文档、配置文档、连接文档、网络域文档。下面我们会举一些例子来介绍一些这些文档。那下一页，刚才我们提到了第一大方面是 NRPC 的邮件邮递。那 NRPC 它的全称是 Notes Remote Procedure Call， 就是 Notes 远程过程调用，它是用于 Domino 服务器之间的邮件邮递。那它主要有两个方面来实现。首先是一个通过 Notes 命名网络，也就是缩写就是三个 N， 在同一个 Notes 命名网络中的 Domino 服务器之间可以直接传递邮件，不需要创建连接文档。那第二种方式就是通过在就属于不同的 NN 中的服务器，我们需要创建服务器的连接文档来实现 NRPC 的邮件邮递。那这种邮递的方式可以传输两种类型的文档，一种是 Internet 的标准格式，就是 MLME， 另一种是我们当能自己的格式，就叫 Notes Rich Text， 也就是我们看到的那个 CD 是 Complete Document 的一个缩写。那下一页，首先我介绍一下什么是 Notes 命名网络。在当能网络域中，同一个 Notes 命名网络中的服务器必须要满足以下几个条件。首先第一个，他们要必须具有持续的局域网或者广域网的连接。如果你两个服务器是通过 modem 拨号的方式，那么就不适合把它们放在同一个 Notes 命名网络中。那第二个条件是位于同一个 Notes 命名网络中的服务器必须要在同一个 Domino 网络域中。那第三个，他们必须要运行相同的网络协议，一般情况下现在我们都使用 TCP/IP 协议。那第四点是他们必须要具有相同的 Notes 网络名称。 Notes 网络名称是在我们的服务器文档中端口下边 Notes 网络端口，然后第三个列就 Notes 网络在这里边做设置的。只有当这个所有的服务器满足以上那几个条件，我们就可以说这几个服务器位于同一个 Notes 命名网络中。那下一页，下一页是一张图，这张图就很清楚的画出了位于同一个 Notes 命名网络中的服务器的一个拓扑结构。大家看一下，在这个图中我们有四台服务器，四台服务器位于同一个 Notes 命名网络中，它们之间就可以互相发邮件，每两个之间都可以互相发邮件，而不需要创建任何连接文档。同一个命名网络中的两个服务器之间发邮件的时候，邮递的开销是零。下一页我们来介绍一下那个服务器连接文档。只有当服务器处于不同的命名网络之中，我们才需要创建连接文档。 那连接文档它会建立原服务器到目标服务器的一个连接，在这个里边我们可以设置原服务器是哪个服务器，网络域是哪个，使用哪个端口，然后目标服务器是哪个，目标网络域是哪个，然后目标网络域所目标服务器所在的 IP 地址都可以在这里边设置。那创建连接文档的主要那个作用有两个，一个是设置复制，一个是设置邮件的邮递，我们还可以设置一个定时的安排。那在邮件邮递里边，我们可以设置它的邮递任务是哪种邮件那个邮递，包括比如邮件路由还是 SMTP 路由。我们还可以设置邮件发送邮件那个待发邮件数到达多少个之后开始发送，以及可以设置路由开销。这个路由开销就指的两个服务器之间要传递邮件时候的一个花费。这个下边我们会详细的介绍到这个路由的开销。以及路由器的类型是推入拉出还是推入拉出两种方式都可以。下一页，这张图就是一个典型的使用连接文档的一个新型的拓扑结构。大家看一下，在这张图里边，边上这四台服务器，就我们这五台服务器都属于不同的诺索匿名网络。他们之间要想通信的话，就必须得创建连接文档。中间这个服务器我们一般叫做 hub server， 旁边的我们就叫 fork server。所以一般我们常听的那个 hub fork 的结构是就是这种结构。那这种结构的一个典型的案例就是，假如对于一个大的银行来说，可能北京有一个总部，那其他每一个省会都有自己的一个分行。那这样的话，北京总部的所有的服务器会位于同一个命名网络中，其他每一个省会的分行的所有服务器位于一个命名网络中，然后每个命名网络中都会有自己的一套 server。 那各个省会的分行之间并没有连接，他们都可以通过总行这个 hub server 来通过创建连接文档，这样可以达到每一个分行的所有服务器都可以达到互联。下一页，我们来介绍一下邮件路由的算法。所谓邮件路由算法，就是指的当你两个服务器之间邮件邮递有很多路径的时候，我们如何来选择当门服务器具体走哪条路径。那对于当门服务器来说，当它启动之后，每一个服务器都会在内存中保存当门目录中所有服务器的一个路由表。当你改变配置文档啊，或者是连接文档等等，这个路由表会改变。那么我们可以通过这个 tell router update config 这个命令来更新这个路由表。那么如果有多条路径的话，当我们是如何来确定走哪条路径呢？首先第一点是根据路径的开销。假如看我举个例子吧，假如底下那个 A 到 F 这个服务器，有两条路径可以走，一个是 A B E F， 第二条是 A C D F， 它会计算这中间这两条路径哪个开销越小就选择哪条路径。那如果要是开销一样的话，就会根据第二点整个路径的跳段数以及中间经过的服务器的数目，经过的越少就会选择哪条路径。那如果前两点都相同的话，那就会选择第三点，就是离目标服务器最近的服务器名字的字母顺序。大家看我这两个例子，一个是 ABEF， 一个是 ACDF。那么中间都是经过了两个服务器的跳数，大家比较一下和 F 离的最近的两个服务器分别是 E 和 D。那么因为 D 排在字母表中 ，D 排在 E 的前边，所以我们会选择第二条路径，就是 ACDF。那关于这个的一个技术文档，我底下有个 URL， 大家有兴趣的话，下面自己可以去参考一下。下一页。下一页，我们会介绍一下跨网络域的邮件邮递。刚才介绍了很多，主要都是指的就是同一个网络域中的邮件的邮递过程。那么如果两个服务器分别位于不同的网络域，我们如何来配置呢？第一个就是直接邮递，就指的两个当前的网络域之间直接来邮递邮件，不需要通过其他的网络域做分转。那么这种方式，首先我们要来看这两个网络域之间的就是所处的组织是不是同一个。 如果要是不是同一个的话，我们需要创建一个交叉验证助人档，如果要组织是一样的话，我们就不需要创建助人档了。那么第二点，我们需要创建一个相邻的网络预文档，这个就是在当你创建一个网络预文档的时候，类型选择相邻的网络预。当创建这个文档之后，如果 A 网络域给 B 网络域发邮件的时候，就必须要把 B 网络域的名字，把 B 网络域名字挂在我们的收件人，这样的话 B 网络域中的人就可以收到。那第三个，我们要创建连接文档，把 A 网络域中的一个服务器连接到 B 网络域中的服务器，这样的话我们才可以把这两个网络域连接起来。那这是第一大类。第二大类就是通过其他网络域做中转，这种就是说，假如我们有三个网络域 A、B、C，A 要给 C 发邮件，但是 A 和 C 之间并没有直接的连接，需要通过 B 这网络域做中转。这种情况在我们的平常可能用的相对少一些。那它需要做什么配置呢？首先，也如果交叉，如果那个组织不一样的话，也需要做交叉验证。其次，我们要创建一个网络域文档的类型，选择不相邻的网络域。这样呢，在这个文档里边，我们需要指定通过某一个相邻的网络域中转。那在这个文档里面，我们就会指定原网络域是 A， 目的网络域是 C， 那中间这个中转的网络域是 B。这样的话做好之后，同样我们 A 和 B 之间以及 B 和 C 之间都要创建相关的连接文档。这样做好之后，我们的 A 网络域和 C 网络域就可以通过 B 网络域来做这个邮件邮递。下一页我们会介绍一个 Domino ND8 版本的一个新功能，叫消息调回。所谓消息调回，就是当一个发件人发出一个邮件后悔的发出去，想把这个邮件调回，所以产生了这样一个功能。那要实现这个功能的话，必须有满足几个条件。首先，必须是 Domino8 的服务器才可以支持这个功能。其次，我们的邮件必须是通过IRPC 这个协议发出的， SMTP 是不支持这个功能的。第三点，就是被调回的邮件必须被保存在发件人的发件箱中，这样的话我们才可以在发件箱中选择这个邮件进行调回。那第四点，就是只有原始的发件人才可以调回邮件，对于那种授权给其他用户的那种方法是不可以的。第五点，就是关于我们的 Domino Web Access， 也就是我们的 iNodes 的用户，是从 8.0.1 这个版本才开始支持消息调回的，就 8.0 是不支持的。那要用 DWA 来实现这个功能的话，有一个条件，就是我们的用户的 Notes ID 文件必须要保存在用户自己的邮件数据库中。下面这一页我会介绍一下如何来启用这个消息调回。这个是在我们的配置文档中激活的，在配置文档中有一个标签叫路由器 SMTP， 在这个下边有一个标签叫消息调回，在这个里边我们可以指定是否启用消息调回，以及允许调回的消息的未读状态信息是调回已读的还是未读的，还是两者都可以调回。另外我们还可以设置今之后就不再调回了，可以设置一个时间。那下面一页会介绍如何给某个用户来使用策略，来给用户设置哪些用户可以实现这个功能。那么这个是通过我们的邮件策略来设定的，我们可以在策略里边创建一个setting， 这个设置文档，这个邮件的这种 setting 文档。那在这个文档里边，我们可以设置是否就是用户是否可以调回已发送的邮件，以及是其他的用户是否可以调回发送给此用户的邮件。同样，我们可以设置那个邮件的未读状态以及调回邮件的时间。创建好策略之后呢，我们就可以通过组织的策略或者是额外的策略来把策略分配给个人。那对于终端 end user 来说，他也可以决定当选择在发件箱里边选择某一封邮件的时候，他可以设置一些调回邮件的选项，包括选择被调回邮件的收件人。假如你给5个人发送邮件，我们可以选择只调回3个人的，就选择其中的一些人。 同样我们可以设置一个邮件的已读未读状态，另外还可以设置是否接收调回的状态报告。如果你设置这个接收状态报告的话，当你调回完之后，他会给你发一个 server 的这个人发一个邮件，告诉你调回的一个 summary 的总结。那同样，用户在自己的惯用选项里边还有一个设置，就是是否允许别人调回发送给我的邮件。下一页，我们会介绍一下关于 Domino 的邮递路由的性能的一些主要的考虑因素。首先，第一点，我们一般推荐就是可以使用多个 mail.box 数据库。缺省情况下 ，Domino 服务器只会创建一个 mail.box 数据库。这样的话，如果某一个线程在对这个 mail.box 数据库做操作的时候，其他线程会等待。所以创建多个 mail.box 数据库会提高这个路由的性能。这个数据库在我这个设置是在我们的配置文档里边设置，最多可以设十个，但是这个设置并不是越多越好，一般的话设到三四个就足够了。那关于具体到底是使用多少个对于你的服务器最合适呢？我这里边列出了一个 URL， 里边有技术文档，大家可以参考一下这个文档，对自己的服务器做一些那个调试。那第二点就是加密的邮件肯定会影响服务器性能，因为所有要对它加密，收的时候还要做一些解密，所以邮件如果不是很重要的话，尽量不要加密。另外，对于我们的 TOP3 和 IMAP 用户，因为它本身没有 ID 文件，所以它不能读取用 Notes ID 文件加密的邮件。那第三点就是关于邮件的格式。在刚才前面我们介绍了 Domino 的 NRPC 路由可以传送两种邮件的格式，一种是 MIME， 一种是 Notes with Text。邮件的格式如果要是转换的话，那肯定会增加服务器的负载。所以为了邮件内容的一个保真度以及提高服务器的性能的话，我们一般就建议尽量避免这个转换。那如何才能避免这个转换呢？有两点建议。第一点就是在 Domino Nips.nsf 中，我们每个用户都有一个个人文档，个人文档里边有一个设置，就叫外来邮件的格式惯用选项。这个里边一般我们都推荐保留发件人的格式，这样的话收件人收到的邮件和发件人格式一样，Domino 的 mail server 就不需要再做这个转换了。那第二点是在我们每个用户当前使用的场所文档中，这个场所文档位于我们每个用户自己的Notes 客户端的 data mule 下的 names.nsf 中。场所文档里边一般有一个域叫发送到 Ethernet 地址的消息格式，这个里边我们都推荐MIME 的格式。这样的话，如果你发送 Internet 的邮件，由 Notes 客户端就直接把这个 MIME 的格式发送给服务器了，就不需要服务器端再做这个邮件格式的转换了。那这是三点。那下一页我们会继续介绍这个路由的性能。第四点就是禁止 BCC 群组扩展。缺省情况下，当你 BCC 发送给一个群组的时候，服务器为了在每个用户收到这个邮件之后，在 BCC 里显示这个用户，它会把这个群组做一个扩展，然后把每个用户添到自己收到的这个邮件中。那这个操作比较影响服务器的性能。那为了禁止这个操作的话，我们可以在当我们服务器的 Notes.ini 中添加一个参数，叫 disable --BCC-group-expansion 等于一。当你添加这个参数之后，如果你收到一个 BCC group 发给你的邮件，你在 BCC 里边看不到你自己的名字。那关于这个参数的详细的介绍，我也列出来一个 URL， 大家下面可以自己去参考一下。那第五点就是关于邮递线程和传送线程的数目。Domino 的 mail router 里边会有两种线程，一种就是邮递线程。所谓邮递线程，就是指的 Domino server 从那个 mail.box 往收件人的邮件文件中deliver 邮件的时候所使用的线程。那所谓传送线程，就是两个 Domino server 之间传送邮件的，我们叫 transfer 的那个线程。这两个线程的数目在我们的配置文档里边可以设置，一般我们不推荐做这个设置，由我们的 router 来自动设置。那这个 router 自动设置它是有一个算法的，这个算法是怎么样的，下面我介绍一下。首先它会取那个机器的物理内存，然后 发泡铺是取我们这个物理内存的四分之一。我举一个例子，比如第一行，如果你的机器是512兆物理内存，那发泡铺取四分之一就是128兆，128除以32就是4。那当做那个 router 区省的话，它会起三个线程，那三再加上我们这个算出来的4就是7。所以的话，如果你机器是512兆物理内存的话，那我们的 router 最大就会取七个线程，作为最大是7个邮递线程，也是7个传送线程。那同样，如果你的机器是2G 的话，那 buffer pool size 的四分之一就是512兆，512除以32的话就是16，16再加取省的那个3就是19，这就是一个算法。那这个当你的机器的物理内存大于2.8G 的话，那 router 就会缺省，就会取这个25格，就不会再大了。这是我们的一个最大的一个线程数的一个设置。下一页就继续关于路由的性能的考虑因素的第六点。第六点，这个里边我要介绍一个参数叫 router allow concurrent transfer to all 等于一。缺省情况下，位于同一个命名网络中，以及我们的 SMTP 的邮件就会使用多个线程做传输。那对于使用连接文档的情况，当呢缺省的情况下只会使用一个线程来传输。那加了这个参数之后呢，对于使用连接文档的这种情况，我们可以使用多线程同时传输，这样的话就可以提高我们当呢服务器的性能。那这个同时传输的线程数也是在我们的配置文档里边设的，配置文档里边的路由器 SMTP 那个限制和控制下边有一个传输控制，大家看一下，你第二行就是同时传送的最大线程数，如果你不设置的话，它缺省会取最大传送线程数的二分之一，也就是12格。下一页我们继续谈这个性能的考虑因素，也就是关于服务器客户端的邮件规则。大家都知道，我们在服务器的配置文档里边可以创建服务器端的邮件规则，在自己的每一个用户的邮箱数据库里边可以创建客户端的邮件规则。那创建规则好之后，每一个到来的邮件 server 都会对它做处理，这样的话会非常影响我们的服务器性能。所以说，除非是对那种就是使用比较广的那种邮件，就是你需要创建邮件规则，一般情况下我们不建议就是创建很多的邮件规则，尤其不建议对那个邮件的内容做这种搜索，这样的话会非常影响服务器的性能。那还有一点就是，我们不建议对 mail.box 数据库启用这个事务日志，因为 mail.box 数据库来来往往的邮件特别多，如果你启用事务日志的话，肯定会影响服务器的性能。那下一页我们会介绍一下关于NRPC 邮件邮递的一个问题诊断，就是说当你出现比如邮件堵塞啊一些问题的时候，我们如何来做一些troubleshooting。这里边主要介绍三大部分，首先第一部分是我们来看日志。那这个日志保存在什么地方呢？我们在 server 上有一个数据库叫 log.nsf， 这里边有两个视图，一个是邮件路由视图，一个是其他事件视图，这里边都会记录我们当面的邮件路由的一些日志。另外可以通过添加两个 nostri 参数，一个 debug thread id 等于一和 console log enable 等于一，这两个参数的话加上之后，我们可以把 server 的那个日志输出在一个那个文本文件里边，并且这个日志会有我们的进程号以及线程号的信息。那第二大部分呢，主要有一些服务器的命令，show server 这个命令会显示当前我们的服务器的一些状态信息，包括你的比如 mail.box 数据库的数量，你的 dead mail 是多少等等。那第二个命令是 tell router show queue，这个命令一会儿下一页我会详细介绍一下。第三个命令是 show task， 这个命令会列出来当前我们当前服务器的所有的 task 任务的一个状态。那第四个命令 show task time 会含有那个时间的显示。第五个命令 show stat mail， 把我们所有邮件的一个关于统计的信息都会打出来。第六个命令是 root， 这个命令就是您可以手动的强制 server 把邮件 root 到某一个服务器上。下一个命令是 trace， 这个命令可以测试我们跟踪到某一个服务器的一个连接。 那最后我们会介绍一些 debug 的参数。那下一页呢，我就会详细的介绍一下这个 tell router show q 这个命令。这个命令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命令。当你发现比如你的邮件发不出去了，或者是都堵在 mail.box 里面等等，那么一般我们的支持人员都会让你来输入这个命令。那这个命令它到底有它的输出有些什么内容呢？就是在这里边我举了两段哈，第一段大家看一下是关于本地的 NRPC 邮件。那第一行就是在这里边我们可以看到，我现在有57个邮件在忙着被发送 ，delay 后边那个18表示我当前一个最大的线程数是多少。那我是通过 NRPC 协议来发的，这个 $local delay 说明我这些邮件是通过那个 mail.box 往我的个人文档里边来发送的。那下面那一行的例子是说我有24个邮件在等待发送，也是通过 NRPC 协议的，然后我是收件人是收件的那个服务器是 test server 这个邮箱，我是通过 push 这种方式来发送的。同样底下如果失败的话，它会显示出来上次的最后一次错误是什么，然后下一次的 retry 的时间是什么，底下还会列出来我们的 transfer thread 最多有多少个，最大可以有多少个，目前已经使用了多少个，就 total 目前使用4个，然后最大的 concurrent 可以是9个， delivery thread 同样也会列出来。那这段是关于 notes 邮件，下面这段是关于 internet 邮件。你要可以看到现在我有14个邮件在等待发送， delay 后边那个一表示的是我 retry 了几次。大家注意一下，就 NRPC 和 SMTP 就这个 delay 后边这个数目的表示是不一样的。在 NRPC 邮件里边 delay 后边那个数字表示的是我最大可以使用的线程数，那对于 SMTP 邮件 delay 后边那个数字表示的是我试图重新发送的一个次数。那关于这个命令的有个详细的解释，我们也有一个技术文档，大家下去可以自己参考一下。那下一页呢，我就会介绍几个关于 router debug 的参数。debug router 等于3 log mail routing 等于40 debug router lookup 等于3。那关于这三个参数呢，我每看下一页，我每一个参数都拷贝了一个例子。debug router 等于3，它会把当前我们这个 server 中的一些路由表的一些详细信息打印出来，以及包括路由表的一些每个两个 server 之间的一些开销 cost 都会打印出来。那第二个参数就关于 debug 那个log mail routing 等于40，这个参数呢是具体的把某一封邮件的一个邮递的过程会打印出来，比如发件人是谁，收件人是谁，以及我们的 message ID，到最后我们这个 delivery 的 queue 被删除等等，这样一个过程都打印出来。第三个参数下一页主要是来介绍这个 router 的 lookup。 当你一个邮件从 mail.box 往收件人中发送的时候，当能需要去查找这个收件人，那他会把这个在当能目录中查找的一个结果过程显示出来。下一页前面我们介绍了这么多都是关于当能 NRPC 的邮件邮递，那么下面第二大部分我会介绍一下 Internet 邮件邮递的配置以及问题诊断。那下一页我会介绍一下 SMTP 的基本概念。 SMTP 它是 Internet 让邮件收发的一个标准的协议，对于它和 POP3 和 IMAP 的区别就是 POP3 和 IMAP 它仅用于客户端到服务器上收邮件，而 SMTP 就是收发都是使用这个协议，尤其是客户端发送邮件也使用 SMTP， 服务器之间收发邮件也使用 SMTP。 那它的端口号是国际标准25号。那对于 SMTP 的配置来说，收和发是两个独立的过程，可以分开来配置。在下边我们就会介绍一下那个以三种情形为例介绍如何来配置 SMTP。 首先第一点就是如果你只有一个 DOM 服务器来如何做配置，那么我们需要在服务器文档里边指定前线的 Internet 主机名，这个主机名当我们接收邮件的时候可以用于确定本地的 Internet 的网络域名，在发送的时候可以告知对方自己的主机名。那对于收邮件的话，我们需要在服务器文档里边启用 SMTP 侦听任务，你只要启用这个任务的话，当我们的服务器就可以接收邮件了。 那发送邮件也很简单，我们需要在配置文档里边有一个域叫在将消息发送到本地 Internet 网络域之外时是否使用 SMTP， 就只要把这个域启用的话，我们当的服务器就可以往外发 Internet 邮件了。那第二种配置情形就是多个服务器的情况，多个服务器我们把其中一个作为 SMTP 网关，那各个服务器之间可以配置使用 SMTP。 那这个如何做配置呢？关于这个网关服务器的配置，就跟我们情形一中那个服务器配置一样。那对于其他的服务器，我们需要在那个配置文档里边启用那个本地 Internet 网络域之中是否允许 SMTP， 需要把这个域启用。另外在离开本地 Internet 网络域的消息的转发主机里边，我们需要把网关服务器的主机名或者 IP 地址添进去。注意如果你要写 IP 地址的话，一定要用方括号括起来。那这样的话，我们这些其他的服务器就可以通过网关服务器来往外发送 Internet 邮件，并且各个服务器之间使用的是 SMTP 协议。那下一页我会介绍一下第三种配置情形，在这个里边跟第二种的区别就是说各个服务器之间使用 NRPC。 那同样网关服务器的配置跟情形一是一样的。那对于其他配置来说，我们需要创建两种文档，一种是外部的 SMTP 网络域文档，一种是 SMTP 连接文档。那大家看一下右边这两个图，假如我想发一个邮件，举个例子给新浪.com 的话，那首先它会去查那个外部的 SMTP 网络域文档，在这个网络域文档里边，我一看 Internet 网络域星.新，新浪.com 也满足这个条件，那么它就会查后边的 Internet 主机是什么，一查是一个 Internet host， 这是一个虚拟的一个主机名，然后它又会去检查 SMTP 连接文档哪一个原服务器能连接到我们这个 Internet host，那么就会查到这个网关服务器的名字，所以就会把我们的邮件丢到这个网关服务器往外发送。那对于其他的服务器之间的配置呢，我们需要配置到 SMTP 网关的一个 NRPC 的邮件路由，这个前面我们介绍过了，你既可以通过连接文档来实现，也可以通过在同一个 Nodes 命名网络中来实现。下一页我们会介绍一个跟邮件路由相关的一个全球网络域文档。那这个全球网络域文档它的目的是可以指定一个本地的 Internet 的域名，这个域名可以指定一个主要的域名，还可以指定多个等价的域名。那它还可以指定用户的 Internet 的地址，当你往外发邮件的时候，发件人的 Internet 的地址首先会检查我们的场所文档，如果场所文档里边没有设，会检查用户的个人文档，如果这里边都没有的话，那么它就会根据你的那个全球网络域文档来形成一个 Internet 地址的查询，它会自动根据底下我们这些设置来生成一个 Internet 地址。下面一页我会介绍一下什么是垃圾邮件以及如何来防止垃圾邮件。那垃圾邮件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这种 spam 的邮件，它的定义是一般是被发送给很多的人，同时它的目的是为了推销一些产品或服务等等，那它并不是我们的收件人主观上想接受的邮件。那如何防止这个垃圾邮件，客观的来说，这个是不可能完全阻止的，因为那个比如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你怎么来阻止他会想到更多其他的方法来发这个邮件。尽管如此，我们当面的配置了很多功能来减少这个垃圾邮件，那下面我就会分别介绍一下这些功能。那下边这一页，首先我会先介绍一下，当一封 Internet 邮件进到我们当前的服务器，怎么做处理。那首先，一封由邮件结构图这页开始，走了一个怎样的过程来到达用户的邮箱文件？那首先，当一封 Internet 邮件要 incoming 的邮件来了之后，当前的服务器的 SMTP server 的 listener 的任务会检查配置文档里边的设置，包括我们的 SMTP 的一些配置，这里边会有一些关于防垃圾邮件的一些设置，另外还会检查我们的配置文档中的邮件规格的设置。那如果这两点都满足的话， SMTP server 会把这封邮件放到我们的 server 的 mail.box 数据库中。那放到这个之后，会由我们的 router 任务来处理，查看我们的用户邮箱中客户端自己是否有邮件规则。如果这个规则也满足的话，那会把这个邮件 发送到我们的用户的自己的个人邮箱中，这个就是整个的一个邮件的邮递的一个过程。那了解这个过程之后呢，下一页我们会介绍一下如何来防止垃圾邮件。首先第一大部分就是关于 SMTP 的外来控制，在这个里边我们会介绍到六大部分，下面我们会逐页的来介绍一下这六部分。那下一页首先第一点就是关于 SMTP 的外来的中继的控制以及外来中继强制，这个是在配置文档里边做设置， Router SMTP 下边的限制和控制下边 SMTP 外来控制。那在这个里边我们可以设置哪一些用户可以通过此台当中的服务器往外发 Internet 邮件，还可以设置通过此台当中的服务器可以发给哪些 Internet 的用户。另外我们还可以设置对哪一些外来的主机或者是用户进行一些那个中继的强制。那下一页呢，我们会介绍一下关于 DNS 的私有的或者是黑白名单的一个过滤器，这个同样是在我们的配置文档里做设置。大家都知道现在有很多网站可以做一个 DNS 黑名单的站点和 DNS 白名单的站点，那么我们可以在我们的配置文档里边把这些站点的名字添进去。那同样如果要是你自己认为某一些主机不安全，或者是你认为某些主机是非常安全的，你可以设置自己的私有的黑名单和白名单的一个过滤器。这是一共组合起来是四大块哈。如果这四大块里边的设置发生冲突的话，它有一个优先级的取舍，首先是私有的白名单，其次是私有黑名单，然后是 DNS 的白名单，然后是 DNS 的黑名单，它会按照这个顺序来做一个取舍。那么下面一页我们会介绍一下外来的连接控制以及外来的发件人控制。外来连接控制可以设置哪一些外部的主机可以连接到我们这个 DOM 的服务器，外来的发件人控制可以设置哪一些用户可以给我们这个 DOM 的服务器发送 Internet 邮件。那第四部分呢，就是关于我们的外来的收件人控制，这个就是设置在你们 DOM 的网络域里边哪一些用户可以接收 Internet 邮件。那下边这一页是关于防止垃圾邮件的第二大类，就是我们可以通过创建服务器的邮件规则来做设置，这个同样是在配置文档里边设的，那个规则标签下边你可以定义一些不安全的邮件，比如当附件名称包含 exe 的话，你可以对它做一些操作，或者如果这封邮件非常大的话，比如它大于十兆字节的话，那你可以对它做一些操作。那关于这个防止垃圾邮件的第三大部分，就是禁止给 Internet 群组发邮件。那在我们的 Domino 目录中，我们可以定义一些群组，把我们中的一些人添加进去。这样的话，如果外面要给知道这个群组的名字的话，他可以直接给我们这个群组发邮件。那为了防止这种功能的话，我们可以在 Node 小方案中添加一个参数叫Router disable mail to groups 等于一。这个参数需要添加在我们的 SMTP 接收邮件的那个服务器上，这样的话所有发送给这个 group 的邮件都会被我们的 DOM 服务器拒绝。下面一页我们介绍一下，当 SMTP 邮件有问题的话，我们如何来做诊断。那前面我们在 NRPC 邮件里边介绍了很多方法，那所有在 NRPC 里边提到的那些问题的诊断方法，在我们的 SMTP 邮件里同样都适用。那除此以外 SMTP 还有它自己特有的一些方法，主要有三大类吧。我这里边第一个就是关于一些 Node 小 RI 的调试参数，那下边我会介绍第二个就是关于 NS Lookup 和 Telnet。 那关于 Node 小 RI 的调试参数，下边这一页我们列出了主要有哪些参数。大家看一下，第一个就是关于如果要捕获外出的 SMTP 邮件的协议对话信息，当我们发送 SMTP 邮件的时候，其实 DOM Server 和一个那个 SMTP 客户端的功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的参数它叫 SMTP Client Debug 等于一。那对于 DOM 的服务器第二行就收 SMTP 邮件的时候，它的那个参数是 SMTP Debug 等于三。同样底下几个参数我们还可以如果你怀疑捕获的内容就是邮件的内容有问题的话，我们还可以把这个邮件的内容捕获出来，主要有这五个参数。 那关于这几个参数呢，因为时间关系我就不多介绍了，大家感兴趣的话自己回去可以在自己的 NLI 里加一些这个参数，来看一下它具体的详细的一个输出。那另外两个工具的话，一个是 NSLOOKUP， 这个 NSLOOKUP 是一个操作系统的命令，如果你的 DNS 服务器有问题的话，那这个命令可以来诊断 DNS 相关的问题。那还有一个 Telnet， 这个也是操作系统的命令，它可以通过一些 SMTP 这个标准的一些命令来测试发送 SMTP 文件。那这两个命令行工具本身都不是我们当前的特有的，都是我们操作系统的，所以在这里边我就不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了啊。那最后呢，我会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个人认为比较重要的几个梦想 NLI 的参数。那大家看一下，第一个参数就是 router max effective size 等于一个字节数。这个第二个参数叫 router max effective size increase attach 等于一。这两个参数主要是防止发邮件的。通常情况下，如果一个用户发送一个比如十几二十兆的大邮件给上百个用户的话，我们当中的 server 的性能就会非常的差，严重的时候甚至可能导致服务器的宕机。那这种情况下，我们会可以添加这两个参数来避免那个用户发送大邮件。那第一个参数，如果你设置一定的大小的话，它的意思是说，如果你接收者的人数乘以单个邮件的大小大于这个值的时候，我们就当中 server 就不给发送这个邮件了，就会给发件人发送你的历史代报告。那你如果不加第二个参数的话，缺省的话，对第一个参数是不包含附件的计算的。那通常情况下，我们都会和第二个参数一块儿用，这样的话把附件的那个尺寸也包含在里边。那第三个参数就是说，如果你会设置某一个邮件的一个大小，那当发件人发送邮件大于这个值的时候，我们只使用一个线程来处理该邮件。这样的话，我们就不会把 Domino Router 的所有的可用线程都占用了，以至于别的邮件都不能及时处理，只用一个线程来处理这个邮件。那下面一页呢，我会介绍一下有两个参数，就是关于返回邮递失败报告的天数。如果不设置的话，缺省是1000，你可以自己做一下设置。这个设置我们可以用两种那个单位来衡量。第一种就是没有 timeout 等于，你可以设置一个天数。那第二个就是没有 timeout minutes， 可以以分钟数来设置。那这个设置它是如何来计算的呢？在我们的配置文档里边的router SMTP 下边限制的控制下边传输控制，倒数第二行有一个域叫初始传送的城市间隔，这个缺省是15分钟。它的意思是说，如果你当面往外发邮件，发送失败的话，那15分钟之后会重试第二次发送，那第二次也失败的话，再乘以二，30分钟之后会就是再重试发送。那如果这次也失败的话，15再乘以3，就第三次重试就是45分钟之后再重试。如果45分钟之后就是每次的间隔就是45了，不会再乘以4乘以5了，以后就是每以45分钟为间隔。这样的话，当到达我们的没有 timeout 这个时间呢以后，当面就会给发件人发送一个邮递失败报告。那好，今天我的介绍就到这里，大家下边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问一下。
这样，因为今天我们的人比较多哈，如果谁有问题的话，可以先在那个我们的那个演示文档里面左上角的星点举手，然后我们去那个叫一下名字，然后呢谁就叫到的话就可以提问。是张俊是吧？您可以按那个井号5，然后去取消静音就可以提问了。
喂，
哎，能听到你讲。
刚才那个是
李
公子。
是。
刚才有提到，就禁止 DKC 群组扩展的这个一个东西，它的两句，可以是用在那个端的六的那个服务器上吗？
可以啊。
你能支持端的吧？
六也支持。
六也支持。
对。您说。
一个上位六的话，比如说我的服务器是六点八给一的，对吧？这个方面，这 说我公司里面还有其他都没有服务器啊，可能是版本不是8.0的话，就说这个一个是叫不回来的，对吧？
这个是这样子的，就是你发件方、收件方，这个一定要是8。然后中间你如果这个历史报告经过其他的要传送的话，中间的那些服务器可以不是8。
哦，就是说接收方跟发送方都必须是同一个版本才可以。
不是同一个版本，就是8以上的版本。
哦，才行是吧？
对。但是你这个。
另外一个，我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想问一下你。就是说那个现在对垃圾邮件那个防范上面的话，除了这些基本的对象的一些设置啊，还有比如说第三方软件呢，可以做这方面的控制。
第三方的防垃圾软件应该有很多了。
有很多的对吧？
到
知道了，知道。
行，那您问完问题，如果没有问题，您可以按九号五静音。然后下一个是叫不让你出，是哪位？您可以按九号五。
喂。
哎，你好，能听到，你讲。
你好，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BCC 那个 BCC 刚才老师说，我们加上这个三栋三案里加这个签注以后，如果发给五个人那。这些人他在兔子那块他也不会看见他自己的名字，是这个意思吧？因为本身放在 BCC 他就看不见这个主的名字了，等于加上这条三组以后他也不会看见自己的名字，是这意思吗？
您的问题是说，就是加上 BCC 如果禁止扩展的话，当你收到邮件的话，你在 BCC 里看不到自己的名字，对吗？
对，
是这个意思。
就
是缺省情况，对，缺省情况下，如果您不加这个参数的话，您是可以看到自己的名字。就是说，假如我 BCC 如果发给五个人，这五个人收到的邮件都会看到自己的名字。这样的话，他们呢在路由的时候会做一个扩展，就会比较影响性能。加了这个参数之后，每个人都看不到自己的名字了。
我知道，那您其实购物比较多，您就这个经验来说，大家还是都把这个参数设置上了，是吗？因为我们现在没有设置这个，但是如果说突然一设置这个，用户会觉得很奇怪，他收到一个处理也没有他自己名字。这
个
经验可以共享一下吗？
对，您那个担心，我觉得是那个作为管理员来讲哈，是那个特别那个好的一个感受哈，确实是这样子的。像您说的那个客户呢，他收到一个邮件。库里面也没有他，在这里没有他，他们有点做有点奇怪。但是呢，这个就要您考虑一下，您这个公司里面这个群组呢大概有多大？如果说群组不是很大的话呢，您就没有必要加，即使它扩展的这个开销也不是很大。我们一般在小破里面遇到问题的话呢，是说可能那个公司可能上万人，这样的话呢，他给一个 BCC 群组里面这个一个群组上万人或者是更多的人，这个时候它扩展起来就会非常慢，会影响到其他邮件的邮递，所以这个就是您要根据您的群组的大小呢，那个来取舍一下。
是，那我们这边的情况可能每周都会有大概。3到4封发给上万人以上的，那也就是说，我们应该还是把一功能开启，是吧？
对，我觉得您可以那个两种方式了，就是一个是把这功能开启，另外一个呢，也可以考虑说把那种上万人的群组呢加上这个权限控制，让普通的人不能使用这个上万人的群组来发邮件。只有那个授权啊，对，只有授权的个别人的话呢，如果他你限制他只在周末发的话呢，我觉得不加也可以。
他们不是，他们平时在工作时间就会发。
工作时间就会发，那其他人都不能用的话，那个直接就加在那个库或者 CC 里面都可以，不一定非得加 BCC 里面，因为其他人反正也不能用吧。对，所以我的意思就是。
因为放在 B 这边会，它这个服务器性能会降低很多。如果说这个组我们已经加了，比如只有五个人才能使用这个组，那么即使我们放在 2或者放在 CC 都无所谓，是这个意思。
哎，对对对。
哎，那 2和 CC 不用做这种拆解和拆分是吗？
不会做的。
好的，我明白了。好，没了，谢谢老师。
好，谢谢。
好，行，那如果您没有问题，您可以静音。然后下一个那个是丁瑞平，您可以按九号五来问问题。哎，您好。
我想问一个问题，你们导入上面，就是操作数据的类型，我们要如何使用？还有就是，如果我们要如何去判别挖掘机的发动，可能没有使用。
我听得到，您是打在那个聊天的那个框里了，是吧？好，我们看一下，您稍等一下。
那您这个超过刺激的内存，请问一下操作系统是什么操作系统？
2013
是吧？哦，那是这样，对于Windows 平台。因为受到这个，如果你是32位的程序的话，因为受到操作系统的限制，刚呢最多能用到2G的内存，所以那个这2G就包括每一个进程的私有内存加共享内存，所以你如果觉得浪费的话，你可以装一个分区服务器，就装2个 Dumno 的服务器。对。您的意思是说，您通过 Dumno 上，就 Dumno 服务器给对方发送那个邮件，对方认为是垃圾邮件。这个我觉得您得看一下，就是对方做了一些什么设置。就是他是否也设置了一些什么，比如白名单啊、黑名单啊，或者有一些规则之类的设置，把您这个 Dumno 服务器作为一个垃圾邮件发送者了。这个得去就去跟他去查他那方面的设置。嗯，对。另外一个，如果你垃圾邮件它会有一个退信，退信里面会有一些具体的原因，所以可能需要具体的问题来具体的分析。谢谢。
哎，您讲。
这个问题是这样子的哈，就是我们自己试过了，就是说，假如在我们的局域网里边，就是说，你如果Dumno 服务器和你设置的那个外面的那段地址都在自己局域网里边，这个是可以的。就是说 Dumno Server 本身这个功能是没有问题的。您说的这个报错应该是说，就跟那个就是国际上的就是那些 Internet 网上的某一些邮件的规则的设置有关系。
那我现在是
没有打算。嗯，对，因为这个不是我们的 Dumno 能解的问题。嗯。
我感觉他们两个就是没有问题，如果没有问题，就是让你我这个还是说听。
嗯，对对对，就像对对对，是那个 Great Firewall， 是我们的一个安全的一个，对对对，没错没错，是。
我们用户来发邮件的话，我只能在指定的某个址来发吧。其实我要把一个对应的一个发给 everyone， 每个人这个基本上上面就是影响上，因为每个人都是一个基本上需要来邮件，然后我就建立。
那问您是不是说，比如您有一个叫 Everyone 的这么一个群组，您想像刚才那个用户一样，限制只有某些人能给这个群组发邮件，是这个意思吗？这个是在那个群组里面，群组自己有一个那个安全性的属性，是那个然后缺什么的话是所有的读者以上都可以，您可以把那个选项去掉的，然后指定有些人或者群组就可以了。 对，只有几个人有权限，这个是在群组里面每个群组设的。
就是把它就打在这些管理里面。
在群组文档的那个属性里边，那个有个安全性那个标签儿。
行，这个问题如果您还有问题的话，您可以打我当电话。今天时间比较有限，好，已经到时间了。然后我会给大家发一个那个一个调查，然后呢，在那个云南 meeting 上，麻烦大家帮我填一下这个调查。另外呢，我昨天的那个有一个邮件里面，给大家那个确认邮件里面有三个问题，主要是我们想了解一下大家对这个活动一些一些要求和一些想法。您呢也可以说。建议您把那个几个问题的答案写一下，然后发给 Lotus IBQ @cn.ibm.com 这个邮箱。如果您有一些其他的意见和建议的话，也欢迎您把这个您的意见发过来。因为我们第一次做这个活动，那目前来说这个形式都是我们自己来定的。我们也非常希望听到大家的一些意见。今天的那个问答可能就到这里了。然后呢，如果您那个活动有些其他的问题的话，您可以。放到我们那个中文的论坛上面，它编入中文网站的就是论坛里面去。那个我们在一段时间里面会自己看你们的问题，然后你们做一些答复。